all just a dream, just all in my head.
Hello, 我是 Choker。本期节目由荷兰健身运动品牌 Body Engineers BE 赞助播出。哇，夏末秋初超级折扣优惠季哦，全馆下杀折扣六折起，呵呵，全新加入会员还赠送100元购物金，而且你可以加码输入折扣码 CHOGER CHIOUGRR CHOGER 折扣码再享折扣优惠哦。赠送购物金跟折扣码可以叠加使用，让你的衣服满载而归。Very good！ 特别要跟大家介绍来自荷兰的 Body Engineers 哦，它的男装是使用它的专利竹纤维，高抗菌、高透气、高弹性。它的材质有 68% 的专利竹纤维， 28% 的棉，还有 4% 的弹性纤维哦。它的高弹性、亲肤、舒适，磅数还有材质都是超高品质。穿过就回不去了哦，而且荷兰的时尚设计，荷兰原装进口，这集结所有时尚运动潮流设计在一身的 Body Engineers 真的非常的优秀啊！而且我特别喜欢它那个不对称的这个时尚设计啊，比如说它的下摆的剪裁，或者是它的袖口的剪裁，或者是它合身的版型设计，都非常适合在你训练穿着或者在你出门穿搭都非常的好看。推荐他的休闲背心、训练背心，还有他的上衣跟他的裤装哦，非常的优秀哦。那也非常推荐他的女装的部分，他女装有运动内衣、他的短版上衣，还有他的瑜伽裤，特别是 Body Engineer 还有出一系列的 Bikini 哦。特别要介绍它的运动内衣的部分哦，运动内衣有一款 Libera 系列，它还有一个可拆式的背套，而且它的设计还有它的包覆感，诶，穿过的女生都说赞，真的优秀，赞的。然后特别是它有一款瑜伽裤叫做 Talia， Talia 的这个瑜伽裤系列它还有口袋哦，女生的瑜伽裤系列有口袋可以放手机的不多，那他的瑜伽裤他的 legging 呢有特别为了手机来多做一个口袋，这个给赞。那当然他有一系列非常好看、火辣、性感、优秀的 bikini， 这个就是 Body Engineers 的其中一个产品的特色哦。不仅男装，还有好看的女装，还有一些运动配件，欢迎大家到 Body Engineer 的官网来参考看看哦。记得你可以输入折扣码 CHOGER 下杀优惠折扣哦，救命！OK， 本集哦 ，Choker 人物志来邀访我的学弟啊，我的好朋友江正林 Rock 博士，我们要来聊健美的 Bro Science。其实我认识江博士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一直哎呀还没有时间来跟他做访问。然后未来我们会在 SBD 台湾 YouTube 频道来开一个健美讲堂系列，会有我跟江博士一起来为大家好好的介绍健美这个世界哦。那这几年来健美发展的非常的蓬勃，然后这一集我就要好好的跟江博士来聊他在台湾担任从健美选手到健美裁判，到很多比赛的总裁判、主审裁判，然后从健美协会到现在发展广亚杯还有台健杯的故事哦。江博士跟我们聊了很多他小时候求学、他姐姐跟我们认识的一些故事哦，那也让大家知道说在接触，特别是对这个健美、对运动教学、对健身产业有兴趣的朋友，这一集非常适合你听，因为我们特别聊了一些有关证照、有关自我进修、有关未来你去哪一些工具类讲习的一些参考与建议哦，来自在这个领域非常多年的江博士哦，这个推荐一定要听啊。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推荐了在12月25号跟26号即将举办的大专广亚杯还有公开组的台健杯哦，在苗栗的育达科技大学，我会把他们的报名表、报名连结留在资讯栏，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报名细细看哦，有机会我也要来是不是报名比赛一下，没错，有机会，对不对？有机会。好的，本期节目是由来自荷兰的健身运动品牌 Body Engineers 赞助播出哦，那记得你可以使用折扣码 CHOGER 享有优惠折扣哦。 OK， 本期节目依旧精彩，让我们一起给大家听下去。 Check this out。 好的，欢迎回到 Sugar Podcast 的今天哦，很开心，强者我学弟太棒了哦！今天的来宾超级大人物，而且他 title 非常多，他是 Rock 博士江振林耶、yeah!
！Hello， 大家好，秋哥好。
Rock 的资历非常的丰富，而且他是我们 SPD 台湾唯二的 SPD 精英体能教练，而且两位都是博士，您跟何老师，而且刚好我们三个人都是一中的，
对，我们都一中的。
而且，Rock 学弟，我看这个学弟优秀了，他念完一中的之后呢，你跑去念体育系
啊？对，我去念体育系，
全校只有你去念体育系吧？
对，没错，全校以一般生而言啦、啊，就是当初如果，因为我们其实，在一中的时期，应该在秋哥那个时期还有体育班。
然后有吗？
有，还有当时还有体育班。
我们那个年代，
你们应该是最后一届的体育班，或者是体有比较多体保生的那种情况下，那时候应该
对。我那时候有美术班，就是你姐姐
对，
但是没有体育班啊。
对，但是那个你们那个时期的体保生非常非常的多，在一中的时候，但到我们这个时期的时候，大概已经是我比你应该是你毕业的时候，我刚好进来的时候。
对对对，
你整整比我大三届。
我们三个人都是何老师毕业，我进一中，
就是、一个进一个出，一个进一个出。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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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们刚好我跟何老师是差六届的。
是是是，
所以在你那个时期，因为其实在我姐姐那个时期啦，因为我姐姐比你小一届而已。
是是，
那我她美术班的嘛，所以我姐姐那个时期其实她那时候体保生还蛮多的，只因为我还有在学校看到大概篮球队只有一半以上的体保生。对，不是体育班，是体保生的。
有体保生，对，有体保生，
体保生其实颇多的。所以在、但在我们这个时期来说，可能就只剩下那么两三个。那时候可能就是游泳三个，然后篮球两个之类的，然后田径也是两三个这样。所以就是到我这个时期的时候，如果扣除体保生的话，我是全校唯一一个最后选择考体育系的学生。
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在拼什么第一志愿啊、理科啊、文科啊。你应该是近几年来唯一一个去考，
唯一一个以一般生的身份考体育系的。
哎，为什么 Rock 你会想要去念体育啊？
其实我从小就是有点过动啊，就是从很小的时候
就都蛮的。你过动怎么考进一中的？
就是记忆力比较好
對，就是过动。
我必须说，我小时候其实、
等一下，等一下，我刚刚那个有一点歧视的感觉，不行，我要收回那个话。过动不一定不能考一中，对不对？
对，對是可以啦，
没错，没错，你就是那个证明了。对，我收回刚刚的那个口误，你有一点点体力旺盛，是这样吗？
对，就是我小时候是那种会自己站起来走出教室的那种小孩子，比较
为什么你要站起来走出教室？
就可能个性上来说，有一点点类似雅思的这种情况。
你有
一点点吧，就是
感觉不出来、
啊，在量表上面，现在是已经算修正的很好了。这样，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喜欢自己玩的，在一开始也不太知道怎么跟别人好好的说话的。
真的假的？
对，在比较小的时候，
所以有一点点自闭哦，难怪就变成有点天才哦。
然后
是不是这样？
读书上面就一开始会，当然这个能力随着年龄消退，就一开始会比较过目不忘这样子。
欸、真的有？
对，就我到
火柴人
就是。国中毕业之前，我都还可以把课本上所有的文字，它到底出现在哪一页、第几行，我大概都还记得这样子。
干好狂哦！
所以就我觉得在念高中之前，我都觉得相对读书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哦，所以你属于那种天才儿童型的那种。
小时候有一点点，就是觉得好考试啦这样子。
哎，那你住台中哪里啊？
我老家是在雾峰。
雾峰？
对，我在雾峰长大。我爸爸妈妈到现在还是在雾峰。
高中就到台中一中，那你有住校吗？
我没有住校，我爸妈我爸爸每天接送我，
很远呢。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跟我姐姐是那个在美术班嘛，然后我在那个普通班，所以我们都在一中，所以我国中其实我国中也随着我姐姐在台中市念书。
哎、欸，你跟你姐姐差一届而已吗？
差两届，
差两届。
我姐姐在五权国中，那时候是有美术班的学校。对，所以。当初他念五权，然后我是跨区就读。那原因是因为我姐姐在学校表现得很好，然后我爸爸就说一说我就进去了这样子。
哦，
就我就念普通班啦，就等于说方便接送，所以我爸就是这样子接送我们六年。对，
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故事好了，就是江振林博士的姐姐江林青，
对，
我们就叫小青哦。我其实先认识你姐姐的。
对。
对，我跟 Rock 博士的渊源哦，这个要讲起来可能讲一集都讲不完。简单讲，就是我先认识 Rock 博士的姐姐小青，是在一中，她是我学妹，
对，
好像小一届，
小一届而已。
美术班在我们一中里面是非常稀有的，
非常特殊的存在，
所以每一个女生大家一定都知道，因为就是一群臭男生里面的唯一十个，
对，因为
他
当初
五个这样子，
他当初其实是那一届美术班归类的第一类组，那是第一类组全校第一名毕业的。 然后他在那个考那个联考的时候，他的分数是超越台大法律系。那秋哥应该也知道，他最后念的是师大美术系。
对啊，你姐是天才型选手呢。
我觉得在我心中的话，天才是如果说我是一分的话，可能是一百分的那种。
哇，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反正我大概记得有这个学妹，然后是到了后来大学，我开始玩乐团，然后他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观众里面，然后才有开始有一些交集。后来，小新就出国念书。
他是师大美术，然后师大美术研究所，然后公费去英国的博士，这样子。
就是我们常常表演的时候他会去，然后他跟我们有一群很好的歌迷朋友，后来都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了。啊，很不幸很可惜的，在2015年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说，就是小新因病过世了，因为那个脑血管
栓塞
这样子。然后这个是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就非常的 shock 这样子。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
对，
哎呀，就是很难过，
人生无常啊。
对，然后后来我在17年开始进入这个产业的时候，因为我们总会做一些市场调查嘛，然后就搜寻 SBD 这个，在 Facebook 上面就发现有一个叫 Rock 的人
在卖这个东西，
在帮大家代购团购。我说哇，这里，而且那时候你在台中 Virgin 吗？还是在台中？
我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在接学生这样子。
反正我就看到蛮多你在 Virgin 的影片。
啊，对对，我本身是 Virgin 的全国汇集，就到处都可以去。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是谁呀？我那时候有跟你打招呼吗？
没有。但是我要说，其实我很感谢秋哥把这个东西带你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那个团越开越大团，然后我都是卡不够刷了，就是那个团，就是一开始这个品牌实在太强势，你知道吗 ？SB 这品牌，我必须说，
这
是我在秋哥还没有代理之前，这本来就是一个我最喜欢的品牌。那这个品牌就东西很强势，东西很好用。就我当时只是随便说，我其实我只是自己想要买条腰带，一开始就帮大家说，那我想要买一条腰带，然后我来凑个团好了，因为那个运费，国际运费其实 DHL 都挺贵，所以那时候凑个团，就一开始可能第一团可能 maybe 5万6万的这个总额，后来搞到十几万，快要20万，然后我的那张卡的额度就是20万，我最厉害的一张卡就是20万了，就第七团大概是19万多的这样子，已经是没得再加了。就到第七团的时候，我突然看到英国官方那个 SBD 官方 email 一封信给我，他告诉我说台湾有一个代理商了，那以后你请你透过代理商购买。那时候我就如释重负，你知道吗？太好了，有人代理了。
哇，那时候，但是我们身为代理商的责任，其实有一部分蛮重要的是希望能够透过丰富的库存，
对，
然后降低大家、就是、
成本，
因为代购毕竟国际运费、国际关税都贵。
对，
第一个是我们让大家方便购买，然后售后服务，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其实也有责任啊，责任就是推广运动。
对，
然后在那时候。回到我怎么认识你的，就是
搜寻到我在卖 SB，
然后我就这个人，然后后来渐渐的，因为一开始我真的是业外的嘛，我从电子业转过来，然后我开始认识越来越多的人，然后我是什么时候遇到你的？
在
in person 哦，你记得吗？
我记得，我们真的去对到面讲话的那一次是在那个台湾健身博览会，台大阿发办的。
你说我在那边摆摊的时候，
对，邱总找你过去摆嘛，然后我
邱显贵邱总，
对，
是是是，
然后我那天是去授课，对，我去讲了一门课程。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跑过来，然后
我在下面逛逛摊位，要看到邱哥，然后因为
有个摊位，对不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看到我，你应该你也知道，你也认得我是谁的样子，然后你就跟我聊一聊，然后就说叫我在博览会之后来办公室跟你聊聊天，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样子未来的合作。
哦、
对，
我也知道，我也这样子请你来办公室。好、哦，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这样子。
对对对。
哦，我想起来了啦，后来我们在办公室 meet 的时候，你才跟我讲说你姐姐是小新。我说，
对，你那当下才知道的。
对，我当下很 shock， 对耶，我而且因为我那时候，
所以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谁了，因为我家有好多你的专辑，好多回声乐团，几乎全部都有。对，
哇！然后想不到我们的缘分从这么久之前就，然后来我就邀请 Rock 来加入我们 SBD 的精英体能教练。
对，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SBD 精英联盟是在各个国家，其实在每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美国也会有他们的精英运动员，然后法国也会有，各个国家大部分都是国家代表队啦。
嗯，
但是我们在台湾的联盟有就特别规划了，有精英体能教练，然后有精英教练人物，也有精英的健力选手这样子。我就跟 Rock 博士跟何博士，我们就把它 categorize 在精英体能教练，结果现在你的门槛有点高，其他人现在进不去了。
是，就是有人
大家都是博士，哇、哦！
就有人问过我说：“哎、欸，这个要进入的门槛是什么？”我说：“你去问看看球哥，其实那个我不太知道。”就有人问我说：“是不是一定要博士？”我说：“这我不确定。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两位实在太优秀了，所以现在变成这个门槛有点高，以至于我们现在其实会有什么精英焦点人物啦，或者是其他的分类在这个 SBD family。不过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啦，那我们就是在推广运动，然后这个比较像是合作伙伴，我们可以跟何老师合作节目，我们会跟 Rock 合作接下来健美讲堂的开集跟一个系列的影片跟 Podcast 的节目、哦、这集就是开集。我们特别先跟大家介绍 Rock， 然后我跟 Rock 认识的这个整个过程、哦、后来你高中毕业你去考体育系、
啊、对
然后你飞去，
我非念体育系不可。我稍微讲一下啊，就是我刚刚讲到我从我小时候有点过动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直接自己走出教室。我到国中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
真的假的？
就是我是会在球场打球打到不回来的那种小孩子。然后
老师叫你，你也不管。
然后老师会拉着我的耳朵拉回教室。
啊，你就没差这样哦。
然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打棒球，那我到现在还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棒球迷。对，看了棒球看了几十年，三十几年这样子。对，我从1992年开始看棒球，就看那时候巴塞隆纳奥运，那时候我才7岁。
难怪你的棒球帽那么多
啊！对对，
我看你说到处搜罗棒球帽呢。
对，就是 New Era 那种特别喜欢的。
对对对对，我有看到你，对对，很棒很棒。
我篮球棒球都爱，但是我小时候曾经想要成为一个职棒选手。
对，认真
认真，我国小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职棒选手。但是我先从为什么会最后变成一个曾经是个健美选手，现在是在国内比较资深的裁判，也担任裁判长的工作。其实我在幼稚园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上最有名的这个健美选手，也是我觉得也是最成功的健美选手，就是阿诺啊，应该没有人会否认这件事情。
对，
阿诺那时候拿了6届奥林匹亚之后，成为一个电影明星。
是，
那时候其实他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我爸爸还蛮喜欢他的，他会让我看他的影片，就是跟他一起看。所以我在大概在幼稚园或是国小非常小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形象，我就觉得说这是我希望变成的样子。我非常小就
哦，
就有这个根在心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男生的形象。所以我小时候就喜欢运动，喜欢运动训练，但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健美训练，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重量训练。所以小时候刚好也刚好喜欢棒球，那我就觉得说以后想要当职棒选手，这是我一个梦想。但是当时我喜欢的球队，因为第一次的那个算是假球事件不见了、
哦、中华职棒。
对，就是我那时候喜欢中华职棒的球队不见了。
就这么的哪一队？
时报鹰。
哦，
对，因为时报鹰是当初巴塞隆纳奥运的班底，大概70%的人都在时报鹰队。
嗯嗯嗯，
所以那我特别支持这个球队。就后来我在时报鹰消失之后，其实我是那种比较固着性比较强的人，所以就是这个球队不见了，我比较难以去换一个球队支持。所以我在那个时刻开始，我成为就是纽约洋基的球迷，一直到现在这样子。对，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进到国中之后，因为我去随着我姐姐去念台中市的武全国中，
嗯，
因为她那边念美术班，那其实我本来也我爸爸是希望我考美术班，我爸爸妈妈因为我妈是个画家，非常有名的画家，
哦，是是是是，
所以她
是
重点式的算是栽培我姐姐，然后我姐姐刚好也是这方面的天才，所以
嗯，
你也知道一个妈妈要带两个小孩子，那两个小孩子的情况下，通常都是会顺着大的那个他在做什么，小的跟着。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被我妈妈强迫画画，强迫画画画了好久，一直画到我国中毕业。在我国中毕业那一刻，我妈妈跟我爸爸帮我报名考了武全国中的美术班。我在整个术科考试，因为他们要收30个还是35个学生嘛，我在术科画画的这个部分，他好像考素描、水彩，还有一个项目是什么，有点忘了。那这三个项目里面，我加起来考应该素描、水彩跟国画三个项目都要考。那我三个项目加起来，我在总成绩里面是考了第4名。
但是你没有去美术班，
然后我其实我很害怕进去，你知道吗？因为我不希望我未来是成为一个画画的这个人生，因为这不是我想的，我比较动态。
你考了第4名，结果没去。
我没有考上，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考上？
为什么？
智力测验，我故意把它考不过，对，就是把它考到智商偏低的。
对，
这是我唯一逃过逃脱的机会。
所以是你是故意考差这样子、哦？
对，我就是故意的乱写。然后
啊，你爸妈没有？
因为智力测验是门槛过了，你才来比你的学科成绩、数科成绩。我是学术总成绩加起来是第4的，那我没有考上。
你故意啊？你爸妈没有很生气？
他们说怎么会没考过，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看不太懂那个几何图形吧，就是不太会这样子，没有以前没写过这样。
你一定要懂你还才能写错呢。
对对对，所以我 就是故意把它写到写不过这样。
哇塞，所以你后来就是去念五全国中
的普通班。就念五全普通班。对。嗯、那在普通班期间，因为以前我在国小的时候是有棒球队的，我在雾峰国小。那
有雾峰国小，
雾峰国小以前的棒球队还蛮强，后来是在921之后、嗯、学校重建，然后操场也重建，棒球队消失了，我不知道现在在不在。嗯、那但是我在五全国中的时候是没有棒球队的，我们只能跟一些同学同好在操场丢丢棒球，还会被禁止这种情况，因为可能会怕打到人，也蛮危险、嗯。所以其实我的第一个我喜欢的球队不见了，然后所以我心中没有那个归属感。那再来的话就是我的国中没有棒球了，所以我国中其实变得比较常打篮球。但其实我很清楚，我篮球打得不太好。
但是你在成绩上面、学科上面也是名列前茅。
其实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我考试啦，其实我大概都是考试前一个礼拜才会读书的小孩子。那就是会有人
考全班第一名，
我没有到全班第一名，就是大概全班前三名这样子，对不对？
你就是那个会被讨厌的天才选手，就对
了。对，可能第三到第五之间
呢、欸。
对，然后但是我可能是考前几名的同学中最不认真的，而且不认真到什么程度，我是不写作业的那种小孩子。
那、啊、老师也不会，
就是老师会写联络簿啊，或者那叫我爸爸来啊，然后稍微跟他讲一下我的情况。但是我爸爸也是比较算是相信我，他觉得说我可以把事情做好，他发现我的成绩都还不错，他没关系。所以那
好屌哦。就是反
正比较结果论的那种，
也是事情发展。你喜欢
对？你看，像我喜欢体育，他让我念体育；我姐姐喜欢美术，让她一路走到美术博士这样。所以他是非常开明的一个父亲。
然后国中你过动更加严重，
对，因为我直接拒绝写作业，我所有作业都不写。然后，但是我考试的时候会写这样子。
我靠，比如说在上国文、数学，然后你在外面打篮球，老师叫你叫不回来这样。
就是会把我找回来，对，
然后你就会一副那种，
然后下课就是
屁孩的样子，耶，我不耶，
对，然后就是那种。其实我回想起来，就是行为真的还蛮，就比较像雅思的那种小孩啦，其实那个时代没有这种观念，就所以那时候，
哦、所以不是不，你不是屁孩的那个样子，你是一个
有点怪，对。然后我的座位都是坐在，大家不是面向老师吗？我是坐在讲桌旁边的那个位置，
哎、欸，你是面向
讲桌的侧面的那个小孩。
所以你是
特别
九十度角，
九十度
面对学生。
我如果坐在同学中间，我会起哄，我会就是导致班上的混乱这样子。小时候还蛮特别的。
然后后来，
先说我怎么考上台中一中好了。其实我是那种短期记忆，所以其实非常不认真。短期念一个礼拜记得起来，但是忘得也快。每次的段考，其实那个短期记忆我都可以透过这种一个礼拜读一读的方式，
是
全班前三前五。但是到了那个最后要模拟考的时候，那模拟考成绩出来一塌糊涂，前面的全忘光了。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其实他是用以前全校的总排名、历年的总排名去决定谁可以去推甄台中一中，或是申请考试台中一中。
哦，你那时候是推甄的，
结果那因为那时候五全国中应该有蛮多学生，我们有27个班，应该是25个班，二十个，反正就学生相当的多。因为那时候一个班50个小孩，那时候规则跟现在不太一样，
对对，
所以1000多个小孩子。那时候只要全校前100的男生，因为我们学校配额在前三年全校总排名前100的男生可以推甄台中一中，那前100女生可以推甄台中女中。
是是是。
那我其实刚好就是在那种大概全校大概七八十，其实应该是绝对可以去推甄，有资格推甄。但那时候我是那种比较，
你又不推甄了？
我不推甄，我不要。那我要先确保我有一个高中可以念，而且我不想要去参加当时叫做省联。
你也没有考联考？
我应该说，我想要先考上一个学校，我不想要去考最后那一关。只要推甄上就不用了嘛，对不对？對
啊、
所以我就去推甄，退而求其次，我想说我台中二中总会上吧。
结果
我推甄二中没有上，结果后来还有一关叫做申请入学。申请入学你可能需要一些特殊专长。那时候，我也是符合那个资格了。那申请入学，其实我也可以申请台中一中，但是我又选择了台中二中。申请，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国中的时候，虽然说我并没有如我父母所愿去念美术，但是我还是被强迫着画画，就是并没有说真的完全断掉这条路这样。
是是是。
所以我国中还是有得到一些奖项，其实不少。我有一些美术的加分，我在美术加分加了25%的情况下去推台中二中。还是没有考上、欸、
还是没有
考上。对，然后就那时候，
对，我要先讲， 并不是台中二中不好，不是不是，我们只是在追究为什么你没有选择台中一中啦。对对，要请听众朋友不要误会哦，台中二中，
台中二中绝对是好学校，
对，好学校，好学校。
那当时是我们的第二志愿哦，
是是是，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去申请台中二中，而且我加分25%，透过美术，虽然我不喜欢讲画画，但是那时候还是想说。那个有加分，为什么不加呢？我就加了嘛，就考不上哎、欸，就、欸、因为我真的我都没有在读，
所以最后的最后，你是省联进台中一中，
省联进台中一中，对，而且、
啊、那你很狂啊！
当台中二中申请入学放榜以后，我剩下满60天可以读书，我要念3年的书，
所以你就发挥了你的、那個，
我都发挥我的记忆力，我想说好吧，那我就把这60天当做我之前考试的一个礼拜的加长版。加长了十倍应该够我念了吧，所以我就每天念大概18个小时的书。
哦，
我把所有的课本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把它背回来这样子。
然后后来顺利的
进入台中，
用60天
对
拼进去这样子。
对，我那时候应该是，而且我还选择性的放弃一科，就是数学。
为什么？
因为数学这个洞其实不好补，我挖的那个坑有点太大了，就是我这数学这个。
天啊，你少一科还可以进。
对，所以我当初应该是所有考进台中中学生中数学最，就是数学在联考成绩中最低最低的那一个。然后我记得当初要录取的分数是614.5，那我只比这个高一些许而已。
哦，比如620、630。
对
哦，
那真正厉害的学生可能是可以670、680的那一种。
嗯，
对，
我那个时候的年代是没有推甄，然后只有联考吗？
对，
然后联考就是它就是会有个最低录取分数，就是看总分。
对，
因为我是。在前半年啦，
就已经先自由保送。
对，我那个比较特别。
所以秋哥，你进来是25、26班的吗？
是啊，
哦、
我一进去是26班，因为
最厉害的那一班呢。
26班一个班级50个人，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一中，然后26班是自由保送进去的50个人，然后
前50，
然后25班是联考进去的前50名。
哦，我懂意思。对
对，就是从榜首、榜眼、探花，
对对 对，
第一名到第50名，在第25班。哎、欸，对，今天重点是 Rock， 我们未来再来聊我的部分。然后 Rock 是哇，很厉害，透过60天
就考到台中一中了。
然后后来你在一中是选择是有分类组嘛？有分1、2、3类？
这就更奇怪了。我本来
你有选吗？
我本来是选第一类。
哦，你是选一类，
我一直以来都是第一类组，但是我最后选择考体育系的当下，我是第3类组，体育系3类。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心中的第一志愿是想要考去师大体育系，那时候我们的国立体育大学还叫做国立体育学院，所以在当时的国家的资源给体育系最多的其实是师大。
师大体育系，
那时候其实
对，
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师大也是最符合我想要的这个考试的方式。
你说考试哦？
对，就是如何讲他的考试方式，因为。当时其实
等一下，我们先再回过头来讲，为什么你
为什么念体育的？
对，高中3年什么时候决定要念？因为你在
因为我觉得我过动的情况越大越严重，就是到高中，因为可能个子长大了，就算是我还是很瘦。我那时候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只有177公分，然后大概60公斤，但是我那时候觉得很喜欢进行一些徒手的训练，就是以高中
的时候就会。
对，我高中加入田径队，然后每天都会自己去进行一些单杠啊、伏地挺身之类的这种徒手。
所以在我们学校是田径队的。
对，
当你会不回来上课吗？啊，不会，
因为我
高中翘课
就
没差了，
就是我获得了就是不用回教室上课的资格，我一直跑，就是一直跑田径这样子。
可以这样哦，
就是中午都可以就在田径队训练，然后也可以。因此自主延长这个时间，擅自
也跟听众朋友报告，因为台中一中是其实是蛮自由的，
自由学风非常。
我们那个年代是你翘课跟没差的，
对，老师不会管。
其实严重到有点不好啦，
对，
就是，
其实不太正常。
然后有时候在校外出事啊，
是
不是特别好？然后当然你比较小型的翘课，就是你这节课没有上，你跑去打球。那种是大家男生都会做的事情啦，
是
就是到回来。
但是我必须要跟秋哥说，我每天总是跑出去，但是我没有翻墙，我就走到学，我直接走出去了。那你知道怎么出去了吗？
看为什么？
当时我就是
教官呢，
我是台中一中的坏学生。那我跟教官关系非常的好，因为总是被教官关心的那一种，就行为比较怪异的学生，然后总是被教官关心，就变成跟教官像好兄弟一样。
是，
就我总会跟教官说，我今天想要出去干嘛干嘛，那理由都很奇怪，就是说我眼镜歪掉了，我想要去调整一下眼镜。教官就给我一张外出单，他盖上去，然后就走出去了。
那你啊，你走去干嘛？
买吃的啊，然后逛一逛街啊之类，逛逛一中街。然后讲一个比较不好的事情，就是后来教官。有点不高兴，他叫我写一个悔过书，原因是因为有一次教官我说教官我今天想要去干嘛干嘛，他说 我桌上外出单自己去拿，你帮我盖个章。就然后教官叫我自己盖个章，我就拿那一叠多盖几张。
哦，
然后就
被抓到，
获得了一个礼拜的份。然后就之后这个礼拜，我每天都从中午都走出去买个东西吃这样子。然后就有一天刚好是教官在门口等，他说：“我今天没有给你外出单，你怎么出去的？”然后我就跟他老实承认嘛。结果他想说：“你自己当起地下教官啦、啊。”然后这很严重，你拿我的章乱盖。然后就他就叫我写个悔过书给他。然后后来还是中规中矩，每天跟他报告，想要出去就跟他讲。
哇，教官对你那么好哦！
啊，对，当时那教官真的对我还不错。
OK， 我们那个时候的教官，蛮严格的，
是。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在想说，为什么师大适合我想要考的制度，是因为当初我们在考体育系的时候呢，联合数科考试这个东西到现在还是有，但是现在联合数科考试它就是当成一个成绩，它的满分是100分。那当初是五个项目各20分，凑起来是100分，没有错。但当时的制度比较特别，那我是最后一届用这个制度的。就是你，如果你的想要考的这个学校的这个体育系，他的学科看五科的话，这个联合数科考试的成绩会直接被乘以五。如果说他看两科的话，就是乘以二。所以，它是一个至少占一半的比重这样子。所以当初我觉得说，师大第一个这个学校当时资源多，而且在台北，我想要来台北，所以那时候，他只考两科，他考英文跟生物。我觉得说生物透过我的记忆背诵能力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你高中，从高一到高三就想要念，就
我大概
转到体育系，
因为其实我们大概在高二下的时候开始会有一些意向调查，你未来大概想要念什么系？我怎么样填来填去，其实看起来都像是要念体育系的人。
哦，
对，就是好像都会把其他的那种就是学系直接就是比较排除掉这样子，所以后来发现说我好像真的必须要照着我自己想要的这件事情去走。我就跟我爸讲，那时候我爸就说，再怎么样冷门的科系都会有热门的人才。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是，
所以他说喜欢的东西就要去做，但是要把它做好。但是我妈妈是很非常反对，她说哪有台中一中的人在念体育系的？她虽然说我不是说念其他念体育系的学生同学不好，我非常喜欢我念体育系的伙伴们，但是我那时候我妈妈就是这样跟我讲，然后连我姐姐她自己是念美术系，她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再考虑看看？这样，我
连姐姐都有稍微阻止一下，
对，她是问再问过我，但是我确定要以后，她也是很支持我这样，对。当然，我爸的全力支持，我就放手去做了。
我觉得你爸很棒，
对，
怕让你适性发展，像我家人没有，
是，
所以我就蛮也跟听众朋友分享，我其实就是我在自由班嘛，我们自由班从上到下，大家就是要你考医科，
我知道，
我们全班都是要考医科，我们当然就是会不想念的人就出去念一类组，念去考台大法律什么，但是我们在基本上在我们班上就只能就是唯一志愿就是医科，
唯一的目标。
然后我们班上有一些同学，就是我就不要，我就要念台大资工，我就要念资工，我就要念软体，我要念电机。我的状况比较特殊啊，是因为我喜欢音乐，那我加入古典吉他社，后来在资优班里面从前面的名次掉到比较后面的名次，
吉他弹比较多的关系。
然后我爸就不爽，然后就一状告到校长，然后我就退出古典吉他社。我那时候还是担任那个社的社长，然后
我一直以为秋哥是热音社的，
没有，一中没有热音社啊，
后来有了
啊，你们那时候有是不是？
对，我们那时候就有。
我们那时候只有古典吉他社跟民谣吉他社，啊，我是古典吉他社社长，后来退社之后就有一点美颂，我爸这种一定要我怎么样的那个性哦，
还是想要反叛一下，
然后我就故意不考医科。那你知道我后来到了大学，我还知道我想要念什么，但其实有点来不及，我就算了，我就顺顺的把它念完。
所以修哥到大学的时候想要念什么？
我其实想要念外文系啦，那是在一类组，后来的发展跟现在。出国或者说我做国际贸易，跟我自己的意向，我是比较喜欢语言的，所以其实我应该是去念语言。父母亲如果你有在听这一集 podcast， 那我就是你要稍微观察一下小朋友的适性发展，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所以你爸让你适性发展，
对，
然后你就 OK 往体育系的去准备。
所以我那时候等于算是自修生物。那我生物其实在考那个高中的时候的那个，那时候我们已经叫指定科目考试了。我生物跟英文加起来应该是考了两科，加起来平均应该是快要90的。然后，对，然后但是我还是考不上师大，
差蛮多嘛。
原因是因为我的联合数科考试考的奇烂无比。
联合数科考试，数科呢？
就是我数科考的不太好。我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用百分等级来给分，百分等级就是它五个项目。我记得的话就是立定跳远，就是如果说何老师的那个节目有听的话，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是属于爆发力的部分。
是。
那再来的话就是60公尺的冲刺，这是速度训练。那再来的话，1分钟仰卧起坐，这是肌耐力的表现。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个1600公尺的跑走，这个是耐力。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个侧臂，侧并步，这是敏捷性， 所以他其实面向涵盖的非常的完整，他是要一个全面体能好的一个 学生去当一个体育系的那个体育系的学生这样子，但就些许的差距没考上。但是其他的所有传统师范院校，因为其实当时只有师范院校有体育系，那其实我当时其实曾经也想说未来当个体育老师，所以我没有去选择例如说辅大啊，或者是说文化，因为那时候其实还有一点点在意有没有教育学程这件事情。如果现在让我重新选择的话，其实我并不是非常在意。如果说让我重新选择的话，其实我觉得像当时的国立体育学院或是台湾体育学院，那时候也都没有教育学程。我没有填这四个学校，因为我那时候全部选择至少有一个保
的，
对，有保底，有教育学分的这件事情。
是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把所有师院填一遍，那师院比较算是比较传统，所以他的所有的科目都要看六科。
不过后来
我就念台东，
是台东师范学院，
台东当时已经叫台东大学了，
哦，
已经
升格台东大学，
对，
就在台东。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考上台东的时候，我知道隔年，就是我马上知道说隔年的体育系的考试会改制。改制就是依然会有这个术科考试的存在，但是你不论怎么样考，这个术科只乘以一，不论你学科看六科或学科看两科三科，术科就是一份分数，它不会被放大。
嗯嗯嗯。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我想要重考。
你有重考吗？
我没有重考。那时候我爸用一句话告诉我，他想说，其实我让你选择你发展体育，念体育系这条路，你也知道你未来，你自己很清楚你自己未来，你不会只停在大学的学历。
嗯。
他说你会念研究所，你甚至会念博士班。
嗯。
他说：“那你觉得这个过程阶段性的学历重要吗？”他说：“人生是看持续性的努力啊。”
嗯，
然后他说：“那你就好不容易可以到台东啊？你说你人生有几天的机会，你可以去到台东？你有一个四年的时间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好，我不觉得我不觉得好无聊，
okay, okay.
其实我好喜欢。对，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就说：‘你心里面要带着一个想法，就是我来台东，我爱台东，那我就会有心里面就会拥有这个地方。’”
欸，我好想访问你爸哦。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爸爸。
好，有机会我一定要访江爸爸。
对，
太棒了。然后你
到了台东。在台东，那我就其实真的我就可以专心的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台东大学在台东哪里啊？
在台当初在台东市区。台东的市区，那后来这个校地变得很大，资本校区。资本校区它大概就像东华那样子。里面有个湖，然后有一个好大的森林，什么都有这样。
我还没有去过台东大学。
那我毕业之后有就是以那种算是
杰出校友
的身份回去讲过两次演讲这样子。
嗯，
那时候都已经到新校区去了。
哦，
所以台东大学那时候就是因为其实真的跟西边就是我们台中啊，
现在这边
长得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我去那边的时候，
都是原住民。
刚开始第一年，我刚去那边第一年，刚有一家麦当劳
哦，
然后全家便利商店是前一年才有的，所以那时候我到那边的时候，学长就说：“哎，那我们那个去吃麦当劳。”然后好像讲得很开心一样，然后说：“去吃麦当劳有什么奇怪的吗？”然后他们想说：“哎，刚开耶，以前没有。”对，所以就是
哇，
当初我去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原住民同学的确也很多，那时候有所谓的原保生，就是原住民保送生，让他们在每个班级各系上都会有一到两个名额，未来是保障这些原住民朋友有教师可以当的，所以那时候我们班有原保生这样，所以原住民的比例在班上的确会比其他学校看到的多很多这样。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是看着台东的发展，那时候所有的房子都是平房，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所以其实我就是一直练健身。所以我开始练健身，真的认真的练健身是在大学，然后去比赛。
那我可以问一个笨笨的问题吗？就是体育系是不是会有一个专项需要选，然后一个辅项，类似这样吗？像音乐系这样？
对，其实
有一个主修，
同学应该有分一半是透过专长进来的。
是
这个专长包含的就是你是运动绩优，或是运动真神。运动绩优就是你是当年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可能是前三或是前六，看你这个学校。要希望发展的重点项目，拉这些学生进来。那再来的话就是运动甄审，运动甄审就是绩优的分数，你可能你的中等学校运动会成绩并没有像那些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前几名那么好，他可能是比较后段的名次，或是非学校要求的这种算是那个专项培育的项目。那他等于说运动绩优加运动甄审进来会有一半的学生是这样子，他们就一定会有个专长，而且有自己的校队。但如果说我们是这种透过联合术科考试进去的，就是素人，就是后一半的同学是没有校队的，没有一个校队可以依附的，所以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加入哪一个校队，或者是说呢，你自己可以发展你的自己的兴趣。所以我又是属于比较独立的那个人，我发展出了健美。那
就这么的，台东大学的重点项目是什么？
台湾大学这种项目当初其实应该叫做有个东西叫做合球。
哎、欸，我知道哎、欸，
合球三男两女的这种、欸，然后很像篮球，但是没有篮板。
对对 对, 對, 對, 對，
然后是一个蛮特别的项目，合球很强。那再来的话，我
虾米想不到台湾也有重点在合球哎、欸。
对，合球，台湾大学每一年收大概至少超过五个合球学生。哦，他会收一整队进来这样子，
酷酷酷。
对，然后我想一下还有什么项目强。后来其实还有棒球，但是那也是在我毕业之后。那其实还有像是柔道，柔道非常的强这样子。哦，对，柔道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选手在台东。
然后你在里面自己就是
对那
开枝发芽了一个。
对，而且我后来在其实台湾为什么会有大专杯的这个东西？其实我的关系有一点点大，我不能说都是我的。
你说大专杯的健美？
对，在我之前，这个是台湾史上没有大专杯这个东西的存在。
大专杯没有？
对，你现在会觉得大专杯很正常，每一年有好多大专比赛，包含说我也会办广亚杯、大专邀请赛这种东西。但是在我那个时代，大专生想要比赛，不好意思，请你到全国，那时候叫全国中正杯，现在叫全国总统杯，请你到全国中正杯去比青少年组。青少年组那时候就分两级，那时候还没有健体哦，只有健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要比全国中正杯，然后青少年组。那其实因为毕竟那时候大专练健美的人少，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为什么我会说、欸、大专杯的出现跟我的关系有一点大。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说我很喜欢重量训练，我一直练重量训练、嗯、然后我想要去发展未来我具备有教学的能力，所以那时候我就先参加了当时的健美协会的 C 级教练。嗯，然后再加那时候规定就是你 C 级满两年可以去考 B 级、嗯
嗯、对对对。
那、欸、当初好像是 C 级满一年可以考 B 级，B 级满两年可以考 A 级，对，当时的晋升的路线比较短、嗯、但现在是两年三年的这个差距、嗯嗯嗯、至少建立现在是这样子，因为我建立协会有讲过一些课程，大概知道现在目前的国体法的规则，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大一我就先拿了 C 级，满一年我马上就看到健美协会开 B 级，我就去了。在 B 级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当时的那个秘书长叫张来秀老师，张、
欸、
来秀老师像是秋哥非常清楚、就是、也是我的恩人之一，所以张老师那时候就跟我们这些小朋友，其实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他不会跟任何人有代沟、
哦、
就是年纪再小或是年纪再长跟他都可以打成一片。所以当时、欸、跟张老师在这个几天的这个 B 级的讲习的相处，然后就跟他讨论到说其实我们大专生想要一个舞台。然后当初其实台湾曾经有办过一次的大专杯，但后来有点胎死腹中，就是这个大专杯其实第一届我有参加，然后那次我没有得名。那一次其实是办在一手大学，真正的第一次，如果说以开草元老在一手大学。但是后来因为其实也是那个一手大学那一场是大专体总办的，但大专体总没有经过当时的健美协会来办，所以健美协会认为说这个规则上来说的话是就是有点分不清楚，你们到底要请谁当裁判，所以就当初就是那一手那个算大专体总的时候就办一届就停了，所以后来我们还是找不到舞台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张来秀就师母讲说，跟张老师讲说，有没有可能健美协会办一个大专杯？嗯，他说他会评估看看。后来在跟他讨论啊，三催四请，拜托他的情况下，终于成立了第一届大专杯，在醒吾科技大学。
哦，
对，真正的健美协会办的大专杯，第一届在醒吾科技大学。然后那时候台东大学拿到总冠军。
哦，
对，就是我们学校拿到总冠军，所以我们是第一届的那个团体总冠军。
等一下，你那时候有在学校成立一个社团吗？
没有，那时候就是我跟我的
校队。
也没有校队，是我拿到总冠军之后，我们学校在我毕业之后成立的当时的健美校队。
等一下，你拿到总冠军总有一个团队吗？你跟你同学吗？班长
同学？我们当初找了我的同学，那个同学其实他资质很优秀，他青少年国手，然后社会主义拿过，也成为一次国手。然后后来，因为我后来因为有一些手肘的韧带的伤害，我比较早退出，所以后来变成裁判。所以他是那种被我拉去比赛的人。他是健美这个方向、这个领域他算是天分很好，但他个人没有很爱比赛，两次国手，但是在我退出不比之后他也不比了，所以那时候就是他拿到了那个最重量级的冠军，那我拿到次重量级的亚军，再加上我有一个学弟拿到亚军，所以我们几个人的积分凑一凑，那时候刚好赢过当时最厉害的大专先生叫做王千胜，中原大学。那王千胜那时候其实他我也非常崇拜他，那时候其实那在我们心中大专生心中他是一个偶像般的存在，非常的厉害。对，所以当初王千胜大概拿了三届的大专先生吧，后陆陆续续。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中原大学一定是全团体总冠军，就后来因为我们是人海战术，就是可能我们有两个第二，一个第一，两个第二，还有一个第三，还有好几个四五六。这样子就是学弟拉一拉去比赛，结果就变成是最后我们是第一届大专健美的这个团体总冠军，所以 第一届大人大人健美是其实就是我在跟、哦、我当时跟当时的秘书长算是师母算是一个催生之下的一个结果，那后来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一路到现在都还存在着这个东西这样。
那现在大专杯也是由健美协会举办吗？
对，就是只要叫做中华民国大专院校健美锦标赛，它其实都是由中华民国健美协会来办的。 那我以前曾经也在中华民国健美协会担任很长期的干部啦，一直到2017为止担任了8年理监事，所以我到最后一届我所职判的最后一届应该在2017这样子。
本集节目由来自荷兰的健身运动品牌 Body Engineers BE 赞助播出。夏末秋初超级折扣季，全馆下杀折扣6折起哦！你还可以输入折扣码 Choker 再享优惠折扣哦！推荐他的男装背心、训练背心、合身背心、合身剪裁，还有他的裤装，还有女生的短版上衣、他的运动内衣，还有他的 legging， 还有他的 bikini， 非常优秀的来自荷兰。Body Engineers. Tell me, should I know that
you'd be leaving me so painful? 我刚刚其实是先讲到大学，然后我开始发展出了这个专长，然后变成大
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催生了大专杯的健美比赛，然后也开始，反正一进大学你就积极的投入健美这个赛事，但是。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健美就已经这么夯了吗？还是它是一个很特殊稀少的项目？
它是一个特殊存在的项目，在至少其实以美国来说的话，其实大概在1965年就有职业健美赛事了。
1965年
就 Miss Olympia， 就是最高等级的赛事，我们现在大家都说的最高的殿堂就 Miss Olympia， 这个1965年就出现了、但在台湾来说的话，其实整体来说到应该是1985年才有中华民国健美协会的出现，
1985年才有，
或者是应该不是1985年，应该是1985年中华民国健美协会加入了这个 IFBB 的会员国。
哦，理解。
对，在这之前来说应该是有一段时间前辈有开始推广健美，然后1985年加入了 IFBB 的会员国这样子。好，所以台湾的这个算是这个健美推广的时间算比较往后延了几十年这样。所以我是2003年离开台中一中，我应该是2003年入学的。
对，
2003年入学这样才对。在我大三的时候终于有，应该是大四的时候才终于有这个第一届的那个中华民国健美协会办的这个大专杯的存在。
哦，所以你催生那个是，你说总冠军那是大四。
对，大四。那我就是即将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从大二开始比赛。大二开始比赛，其实那时候健美比赛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第一个比赛少。第二个人也少，而且再来的话就是，场地常常很奇怪，对，有时候百货公司前面也可以比赛这样子，
真的、
哦，对，
中友百货前面或者是什么百货前面，
我曾经有在那个台南的搜狗前面比赛，连舞台都没有，就是在广场上面比赛这样子，
哇，那真的就是协会的人在下面裁判这样子，
对，就是
那个时候，
当初就是摆张桌子就可以比，那是因为真的选手也很少，所以选手很少不代表选手不强，还是有每个量级可能都还会有一种偶像般存在的人物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点算是青黄不接啦，就是青少年的选手不容易出现，因为其实也没什么舞台。
等一下，你那个时候就认识豪哥了吗？许家豪、
那时候本来豪哥是我的偶像，
他
现在依然是我的偶像。
豪哥那时候就是偶像般的存在，在这个国
手
国手
对非常非常的壮这样子。然后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进入到我这辈子第一份教练工作，就是进入到台北健身院，豪哥是我的店长。
对，
所以我刚认识大概20年。
OK， 等一下，你讲的台北健身院就是那个在公馆那个台北健身院吗？
那个叫做台北健身院的新生店，那是最早的。那我们后来我跟豪哥共事的位置是在西门店，还有那个新庄店。
哦，所以原来你跟豪哥早就认识了。
对，而且其实我们算是一路看着健身，不用说健美，我们看着这个健身产业在台湾的发展。以前的传统模式到后来现在比较算是蓬勃发展的商业模式一路走过来这样看、
哇，好，我们先回过头来，你那时候大四开始有大专杯，
对，
然后你在念体育系的当下，也想说未来我继续往研究所往博士班，
对，
一路的往上去念。
对，
那你的体育研究所在哪边？
在研究所我就来到国立体育大学，然后博士班也继续在国立体育大学。我的领域以博士来说的话，其实我当初原本啦，我在硕士班毕业之后，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准备考博士班，我先离开了学校，我并没有连着念，因为其实那时候，在我们那个时代，博士班不是很好考。我记得当初我在考博士班的时候，因为我是跨所考的，因为我在硕士班我念的是运动保健学系的硕士班，但是我这个学系并没有一个延续的博士班可以念，所以我必须要去念到竞技组那边的。当时我们学校有分为就是运技三系，运技三系就是运技三系的话，在大学部叫做球类系、技击系还有陆上系，这三个系上面它会有一个研究所叫做教练研究所，那教练研究所上面它有衔接一个博士班。所以
理解理解，
在体育大学，如果说你要走运动教育类的话，你走的就是体育学那个体育系那边的博士班，后来叫做体育系改名叫做那个体育推广系，它上面有个体育系的，就是体育博士班，那地方就是走运动教育类，还有运动社会学、人文社会学的部分。那如果说你要走运动科学、运动训练学，这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你必须要走教练所这条路。所以那时候我算是从运动保健学系，等于说我没有一个上头可以衔接的，所以我要累积自己的能量，累积比较多的发表。所以像这次其实我们在健美讲堂的这个大纲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健美运动发展史，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近代健美运动发展史，当初刊在大川体育上面。那我们也可以拿里面的一些东西，那大概写到2000出头年而已啦，后面这段我们还是要透过口述的。所以当初我是离开了学校一年，然后那一年我在长庚医院工作。对，我在物理治疗那个算是复健科里面工作，就是长庚大学的物理治疗系，然后我还会去到长庚医院的复健科去做实验，算是做研究助理。
就是林口的长庚，
对，林口长庚。那我还是会跑，我会跑基隆，我会跑桃分这样子，整个长庚体系跑得很彻底这样子。那我在那段时间也是算是累积自己的，算是一边写文章累积自己的能量这样子。那我就当初考博士班的时候，有33个学生要考，33我记得是抢六而已，对，33抢六，然后所以我就是运气不错，有考上这样子。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其实是关于一种血流动力学。血流动学比较偏向物理治疗那边，比一些特殊的议题。
你说血液的流动力学？
对，血液动力学里面呢，我们是透过一个叫做近红外线光谱去观察你的肌肉在运动过程中它的氢离子的累积，也就是乳酸的主要成分就是氢离子。氢离子累积以及氢离子代谢掉的速度。那你要透过什么样的训练的课表去让你的乳酸排除的速度变快？当初我主要是在写这个东西。那我比较偏向的专长的学科领域就会在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理学这个部分。那当然，其实因为我本身背景是健美嘛，一直还是一个在健美领域很热衷的人，所以我在运动营养学的部分，其实我在业界的演讲也讲很多的运动营养这样子。
而且主要后来 ACSM 跟那个 NSCA，
对，
就这两个体系，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两个体系的差别跟发展，跟在台湾的就是组织架构这样子。
OK， 我稍微讲一下，其实大家都会有听到说，要当健身教练要考证照、自我进修。那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四大证照。那其实我不觉得说那有几大有什么，但是其实所谓被归类，
现在这样子说吗？还是以前？
其实到现在还是有人在说四大证照。
是哪四大证照？
他们我记得在国内啦，大家说到可能就是 NSCA、ACSN、还有 ACE、还有 NASN。
NASN
对，所以这四个，那为什么他们会被归类为四大？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真的特别或者比较好之类，是因为在考试制度来说的话，以前会觉得说。考证照、学习证照，在国内来说的话，大部分情况都是：假使我来授课，我是老师；那假使说邱哥是学生，那你上完我的课程，我帮你举办一场考试。甲方授课，乙方受教；甲方举办考试来认定乙方会不会过。这是一般来说，在大部分国内证照是这个情况。
是是是。
但是会被归类为四大，是因为它有个第三方认证：甲方授课，乙方受教，由丙方来主持考试。那这个考试的这个题目是由甲方去。提供给丙方，丙方审核过后，经过一些专家的审核，觉得说这个题库是可以拿来进行考试用的。那丙方执行考试，电脑上机考，丙方改考卷嘛。所以甲方绝对不可能说啊，这是我自己的学生，因为我们关系不错，我让你过啊，你差一分没关系，还是算你过。
哦，
对，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他就变成是 非常的有公信力，
嗯，我大概知道，
所以他是叫做那个由美国国家考试委员会来主持的这个考试，所以有点类似国家考试，嗯。那你要考这个健身教练的证照，这至少这四家，目前美国应该是有六家了，所以至少在我们刚刚提到这四家，他是透过这个美国国家考试委员会来认定的这个考试，嗯，所以就变成说他相对有公信力。那以内容来说的话，其实刚刚讲说，这个组织架构上有什么差，其实。我们会说像 NSCA、ACSN， 它比较偏向是那一种非营利组织。所谓的非营利组织，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受过真正的他们官方的培训课，你可以直接报名考试。你只要有这个能力，你可以直接考试。他就是希望你那个具备有这个证照去执业这样子。那当然也可以上他们的官方培训课程，你考试通过机会就比较高嘛。那所谓的营利组织，就是你一定要上他的课程，那上完他的培训课，你具备有报名的资格，这样子，这大概是这个差别。
那你主要就是也是 ACSM 跟 NSCA 的讲
师？其实我曾经是 ACSM 的讲师，那大中华区就是包含那个中国大陆那边。ACSM 这个部分来说，后来并没有持续的去跟他们，算是我觉得可能跟疫情有点关系啊，就是算是我后来比较主力在 NSCA 的这一块上面。国内来说 ，NSCA 它有一个官方代理机构，那官方代理机构。在华人区的话叫做 NSCA 上海，那台湾的话有个对应的组织，就等于说去把 NSCA 上海的这些培训课代理进来，等于说是代理又再代理这种情况，嗯。然后你可以上他们的官方的课程，然后直接考试，就是直接也是透过第三方认证的上级考试。那或者是说呢，你可以透过任何的，就是例如说我算是一个非官方培训师啦，嗯。那很多人喜欢上我的课程，因为我这边通过率有点高这样子，就是，
那考试是考英文吗？
你可以选择任何语言，
oh，
至少 NSCA 目前来说的话，有英文、繁体中文、
oh， okay。
西班牙文、日文，对
，OK， 所以它并不是考语言，就是我还要
它是同一套题，然后考那个不同的语言这样子。
那我很好奇，就是在这个四大证照的这两大里面啊，
对，
那它包含了哪些东西啊？
其实我们会说哈，其实 ACSN 它其实是最早开始把这个健身教练的制度证照化的，
嗯，
以前都是比较像健身房的 Bro Science， 你练得好壮，我问你，然后我的经验告诉你，但是这经验不见得适合你这种情况。
你说那叫 Bro Science 啊
？Bro Science 对，就是兄弟间的科学。对，我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你，我还教你，我当你的师傅。但这个东西可能欠缺了一些科学背景。我不是说 Bro Science 不好，因为其实我觉得健美是一个很外观的东西，它跟我们先前讲到的这些运动表现可能并不那么直接有关系，都是比较间接的。
嗯嗯，
我们讲运动表现就是力量、爆发力、敏捷、速度这些东西。那健美跟这些东西可能至少在比赛场上你不需要展现出这四个能力吧。
是，
所以健美来说有时候真的还蛮需要透过一些 bro science 去传递一些经验的。
嗯，
好，但是
嗯，
如果说要把健身，因为毕竟你要教的人不是全部都是健美选手，一个人要成为健美选手之前，你还是要先透过你先学会怎么健身。所以 ACSN 他先做了一个领头羊，1954年就把健身教练这件事情算是一个证照化，他定出了这全世界第一张这个健身教练证照叫 CPT， 个人运动指导员。
嗯，
那 ACSN 他的整个体系有10张证照，这10张证照全部都是有受到这个美国国家考试委员会认定，第三方认定非常的完整。他的整个证照系统包含到什么运动科学专家之类，那种已经到了你需要有硕士学位，而且是你在临床上面有几十个小时的经验，你才具备有考试资格。所以说 ACSN 证照系统延伸的又大又广，所以 ACSN 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组织。它美国运动医学会嘛，毕竟在所有运动科学背景，其实绝大多数来自于美国运动医学会。其实包含像其他，比如说 NSCA、ACE， 它的很多的教材内容至少在科学背景上参考了 ACSN 这些比较严谨的这些实验。好，那 NSCA 它在中文叫做美国国家体能协会。
NSCA
对，那ACN 叫美国运动医学会，所以 NSCA 叫美国国家体能协会，它下面它当然也有一张证照叫做 CPT， 跟 ACSN 一样叫做个人运动指导员，
是，
这都是身为健身教练基本要有的门槛。
对，
所以当有了这基本门槛之后呢， NSCA 它的精华在哪里？它就在于运动员的体能训练。你有资格去教运动员，因为你有 CP 代表你可以教一般人，教会一般人怎么健身。但是运动员要的不只是教会怎么学动作啊，他会的其实就是运动表现，刚刚提到的力量、爆发力、速度、敏捷性这些东西在运动场上展现的出来。所以 NSCA 的精华证照就是 CSCS， 激励与体能训练专家。
嗯，
所以在美国你要去教 不论是一对一对运动员进行体能训练，或是带运动团队的话 ，CSCS 是基本认证，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个证照，你才有具备有这个工作的能力，这样子，否则的话你是不可以应征这个工作的。那当然我知道在国内很多人喜欢练肌力，喜欢练体能，然后就会说自己的专长是肌力与体能教练，但是其实在美国的话会规范比较严谨一点，你有 CSCS 你就具备有肌力与体能训练的这个执教能力，这样子。
了解。
对，所以如果说 ACSN 它的系列证照非常完整，那十张证照嘛，所以你可以选择说从 CPD 开始一路延伸，看你的想要的触角到哪里，它其实还会包含说什么居家健身专家之类的，那还有一些什么特殊算特殊族群的训练，这些东西来说 ACSN 它全部都有系列证照可以配，所以你可以在 ACSN 拿到 CPD 之后去决定你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对应到你的课训。那如果说是 NSC 的话，就是 CPD 之后你的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 CSCS， 你要做运动员的肌力与体能训练。
OK， 所以其实因为这几年来就是健身产业蓬勃发展，然后蛮多健身教练新的不管是新的年轻人，他投入教练的，他其实一开始不一定都是像你一样从体育系出身的，很多各式各样的科系他都想要往去学习。那我相信运动科学它其实是一个很扎实的科学学科。 Rock 博士，你会怎么建议现在想要投入这个产业的年轻人，他可以怎么样去，假设他跟我一样就念电资就念什么的，然后他想要转跑道到这边的话，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可以怎么样慢慢的去，你通常会怎么推荐给？
其实我觉得在国内至少因为我教过的这种教，应该说我在业界教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教练，我学生大概七成八成以上都是教练，那也开了很多这种算是证照讲习啊什么之类。其实我觉得至少比起我们那个时代来说的话，我那个时代刚开始，例如说我在刚开始当健身教练十几年前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可以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是 bro science，
bro science only 这样子。
对，我崇拜豪哥，我问他这样子，那我不是说豪哥教的都是 bro science， 但是说我们都是以一个先喜欢这个人的形象，然后才会去觉得说我要问他，我想要找他上课。但在现在来说的话，这么多年已经把这个比较早期的传统模式变成现在的商业模式情况之下，健身教练需要的这个认证跟自我进修的管道就会更为严谨。那其实我也发现，其实现在健身教练自我进修的欲望很强，他们其实很愿意花钱投资自己，但是有没有投资在一个对的方向，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就是
方向上面。
对，方向我必须讲说，因为很多教练他其实他身上挂了很多讲习的这个资历。所谓的讲习跟证照的差别，就是证照它其实应该是你的主体，你有一个主力的证照之后呢，你再去延伸你的触角去学，例如说学壶铃啊，学 TRX 啊，学 Viper 什么之类的，这些工具类的讲习。讲习就是你上完课程后，你认真听，你有吸收以后，你会得到一个讲习证明，这个讲习证明应该就是当下个有，比如说甲方受教，甲方授课，乙方受教，我甲方发一个证明给你说你来上过课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这叫做讲习，我们都称为它叫工具类讲习。那如果有我发现目前有一些教练的情况就是比较特殊，就是他可能没有取得一个主证照，但他拿了一大堆讲习，就变成是你好像没有一个，你没有练你的躯干，你的手脚练很多这种感觉。
哦，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两个 ACSM 跟 NSCA 都是以证照为主的，它是以课程，然后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授课吗？
如果说
一个月，
如果说是 ACSM 的话，我记得是60个小时。
六十个小时。
那 NSCA 的话，其实看培训单位是谁。如果是官方的话，应该是要超过40个小时。
哦，哎、欸，那
我教的比较快了，我大概30个小时把它教完。
但是它就是真的是从参考书，
他们都有一个 ACSN 跟 NSCA， 它都有直接可以在书店买得到的这个官方教材。
哦，然后就把它 K 起来这样子，
对，把它 K 起来，但是 K 起来不见得会过。对，
不是每个人都是 Rock，
考题比较灵活了。
好好好，不过基本上这个证照基本的骨干，然后你慢慢再去拿那些研习，因为我常常听到很多研习的课程是便当研习课程哦，
也不能说是便当。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只是想要去吃个两天的便当，四个，那你吃完你依然你会拿到一张跟别人一模一样的这个研习证明。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只是这样的话，你将会无法使用这些工具。例如说，我取得了这个研习证明，但是我像一个行尸走肉坐在那边，我完全不会使用这两天教的工具。那你去的是白去啊，因为你无法把这个东西用在你的课程教学上面。但如果你很认真的学两天，你可以把这个其实 你可以不用很认真听，也可以拿到研习证明的事情，变成对你而言是有一些些用的。例如说，你可以花五分钟的时间、十分钟的时间在你的课程上使用，那对你来说，它当然就不是一个便当研习。所以我觉得，但是证照就不一样，证照就是一个非常非黑即白的事情，你考得过你就拿得到，你考不过就没有这样子。尤其是透过第三方认证的，就是你差一分都没过这样子。那会有人说可以补考吗？当然可以补考。大部分的这种有第三方认证的考试就是补考，请再缴一次一模一样的费用。
是是是是是。不过 Rock， 我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证照大众化，
对，
不一定是教练想要拿证照，连一般素人都愿意去投入这个证照研习。
其实像是我自己带的学生里面啊，如果有一些本来就是教练，他们应该都会在我的循循善诱之下，最后去拿到这个 NSCA 的证照。但有一些学生，他们会发现说，他其实想要更了解这个东西，他想要更了解他自己的训练。所以像我自己带的学生中，至少七八个，他也透过我的培训，最后拿到 CSCS， 他们并不是健身教练。
他们就是一般素人，
一般素人，但他们拿到了训练，因为其实 CSCS 算是我们在这个领域通过率至少在四大，至少国内大家讲到的四大里面通过率最低最低的一张，
拿到最难拿的一张，
所以其实大概目前大概不到 10% 的教练有这一张，甚至更低啊。
你说 NSCA 的 CSCS， 哦，行，那我个人也蛮喜欢就是研习跟证照的，只要有时间，像我也会去上胡林，
对，
我也会去上怪兽老何老师那边也有，
像会有，因为其实我觉得第三方认证的考试，它的优点就是非常的公信力，
嗯，
但它缺点就是它没有对术科去做一个实际的演练。像以 NSCA 来说的话，就是影片题、图片题，你看这个影片，你觉得它哪里怪怪的，请你把它写出来。
哦，他们没有术科考试，
没有术科考试，
哦，理解。
所以会有人问我说，如果说我想要成为一个肌力体能教练，要如何去培养自己？我说两个方向，第一个，你透过学科的这个学习拿到 CSC 的证照，术科的话，你可以选择跟一个就是很不错的教练学一对一，或是你想要学团体课，去加强自己真正的术科能力。
其实我身边蛮多朋友会问我这一题哦，就是哎，秋哥，我想要成为一个健身教练，就是看了你们做的节目，然后我也很喜欢，我想要从事这样的工作，那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那 Rock 你会怎么建议啊？
我建议，如果
因为这一题我回答不出来，
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素人，他完全还不会练的话，首先要先学会练。
哦，他爱练，大部分问我的人都是不管男生女生哦，都是自己很爱练。
对，
然后练一练，哎，但是我能不能去健身房面试，然后变成教练呢？但是我现在在电子业上班呢，但是我觉得好像蛮有发展的。
那我觉得他，
你会遇到这样子的学生吗？
当然有。我有一个学生，他也是在银行做到非常高阶的一个主管，
就他妈在银行乡里协理之类，
差不多这种。
哇靠！然后转教练哦，
他没有转，他目前还是留着的工作，但他考上了 CSCS， 然后有在教一些他自己的伙伴，就是自己身边的人这样子。
哦，但是他没有转跑道了，
他发展出一个算是斜杠出一个自由教练的一个技能。
哦，理解理解，也可以斜杠了，没错，对对对
对，
不一定要转什么超级大跑道，但至少可以
直接转。但是你要先等于说，我觉得你如果已经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的话，你先不急着说我一定要去面试。我觉得你
有道理，
先保持着你这个健身的兴趣，然后先学习，拿到一个主证照。拿到主证照之后呢，你可以开始慢慢的斜杠出去，试试看。哎，我当一个自由教练，就是不，我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有个很稳定的工作的话，你这个自由教练是没有压力的。你就是你身边的人有问你，他有想要跟你学的话，那你可以带一个带两个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健身房教练，你已经是一个在健身房做了很好的这个教练，请不要擅自的就是很快的就出来当自由教练，因为健身房给你的资源真的多太多了。
哦，如果你是在健身房里面，
对，
相对来讲，
对，健身房里面的会员啊，或者说他的制度，他的这个环境器材，他给教练的资源真的多太多了。你可以在里面可以透过非常多堂，一个月可能说几百堂的课程，一两百堂，然后一年超过一千堂的课程，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教学能力跟蓄积自己的能量。那如果说你很快就跳脱出来，这时候会有人说，我身边有一群学员，我有一群学员，那这个这些学员愿意跟着我。但是通常我知道的例子都是，假设说有个教练觉得他跟健身房的关系处得不好了，他开始不喜欢这个制度了，他说好，我的学员都愿意跟我走。这个时候讲愿意跟你走的可能五十个，真正出来的可能十五个。好，十五个也许还可以养活自己，但你要在未来这段时间内，十五个学员总会有人毕业吧？有人觉得他学的差不多，他想要自己试试看。 当你消化掉这些学员之后，你成为自由教，你还有什么样的能力去找到你未来的客群
新客人？
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是我们健美讲堂讲到的，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那么喜欢比赛，比赛让你制造出了一个这个、其实以前常会有人问我说，欸，那个比赛啊有多少奖金？我必须说，除了全民运动会以外，大部分的比赛没有奖金啦，至少在我们那个时代非常非常少。那可能像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像前几天那个比赛看到，欸，第一名1000，第二名500，第三名300之类的，1500、300不小补哦，以前是没有的，但是我必须说这个可能连肤色剂的钱可能都
不够，
对，所以健美比赛的本质并不会让选手变成富有的，它并不是像说奥运拿到了以后你真的可以因此得到一笔奖金。那健美比赛的话，它的意义就是你奠定出一个你比起其他教练做到了一个更不一样的事情，你是一个某某比赛的冠军，你的学员是一个对你，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以前都是 Bro Science， 我们崇拜一个选手，我们崇拜他，我们想要接近他，我们去问他，所以为什么健美比赛的存在是如此的重要？这样
哦 ，OK， 那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在12月25号，
我们会办我们第四届的广亚杯大专邀请赛，在育达科技大学，刚开始报名。
我刚开始报名。
对，那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说的话，我们第一届大概300多个选手，那第二、第三届都已经超过600个选手，所以今年可能会希望是更多一点。那我们还是依然会符合防疫规定这样子。
12月25号、26号两天，
对，
地点是在
那25号是广亚杯，那第二届来，那第二天来说，26号就不是广亚杯，广亚杯一天就比完了，
广亚杯
但第二天是同场地。
Okay，
同样的硬体设备，同样的舞台，那我们要举办的就是叫做台湾健身杯，叫台健杯。
台健杯，
对，台健杯。其实如果说有关注 SBD 的频道的话，应该知道我们今年年初邱哥有去帮我们侧拍一个那个
台湾先生，
就是台湾健身体能协会办的台湾先生的比赛。那台湾先生已经三届了，那台健杯是第一届。那
OK，
它算是一个加强版的台湾先生。
OK
我们用更好的
okay.
更好的设备，然后更好的硬体以及更厉害的赞助厂商，这样子让选手绝对满载而归。广亚是大专邀请赛，所以过去几年来说的话，大学生很喜欢来参加我们这个广亚杯，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大专生参赛。毕竟我们虽然不是官方协会，但是在名气上，大家觉得说参加这个比赛可能是开心的，所以一直以来人是越来越多的这样子。
所以他跟中华民国健美学会有另外再办一个大专杯是两个，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好，就是学生的舞台或是大家的舞台很多。以前我们都是每年期盼着一次的大专杯，那现在你其实大专比赛，我记得健美协会应该已经一年办两场了，那还包含我们再办一场，可能至少这样有三个舞台给你展现这样子。
哇，然后隔一天他是公开组的比赛，
对，我们第一次办公开组，以后应该都会循这个模式下去。
了解，那这两天的比赛场地是在哪边啊？
在苗栗的育达科技大学。
这两个比赛它分组赛事跟比赛项目有哪些啊？
我们有分成，就是我优先会让这个男子的健体上台。男子健体就是海滩裤，因为通常来说，为什么我在办比赛流程上我一定让健体先上台？因为健体的形象阳光清新啦，就是，那以前其实我先讲一下，
以前没有健体
、健体这个东西在2012年才出现的，所以其实以前我退役之前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健体这个东西的。以前我们要比就只能比健美，有男子健体，然后男子的古典健美，男子的传统健美，然后还有女子的比基尼跟女子的健体，总共五个项目。
哦，你们也有女子的健体了？
对，女子健体其实有些比赛不办，有些比赛觉得说台湾女子的健体好像很少人比，但是其实我自己办的比赛，我一直秉持这个初衷，我要让所有选手有舞台，对应到他的舞台，因为有些女生真的是练得蛮壮的，
那
她而且她觉得比基尼对她而言她有点别扭。她是比较肌肉型的女生，我还是帮她保留这个女子健体的舞台。
是是是是是是。然后在隔一天的台健杯也一样，这五个
对，然后我会多壮年组
哦，okay，
对，多壮年组的健体，还有壮年组的健美，青少年的健体跟青少年的健美。
哦，所以第二天人应该会比较多了。
对，而且我第二天的比基尼我把它拆成四组，用身高，比基尼用身高。那我们第一天在广亚杯的话，以前都是两组，只有163加163减。但是因为其实我发现比赛的人数真的是越来越多，爆炸性的增加。以前我在比赛的时候，一场比赛可能从头到尾有机会只有50个人，全部，因为那时候只有健美，那时候只有健美，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比，所以就只有50几个人。但现在的比赛，例如说像邱哥也有来的成绩杯，500多个发到快要600张号码牌去了。 对，所以就是那种十倍的增加，每一年再增加一倍的这种方式来增加的。所以我们第一天以前都是只有 女子的比基尼163加减这样子两组，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已经到了十几个人去抢这个前六名，二十几个人抢前六名，大家都很辛苦。我希望给大家更多鼓励，所以我今年光广亚杯的部分、大转的部分，我女子才三组。女子的话就是160减，然后165减跟165加。那我第二天的话是公开组的话四组，女子是158减、163减、168减跟168加这样子四组，让大家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得到一些荣誉。那再来的话就是所有组别两天哦，两天所有组别的各组的冠军都可以去竞逐各个项目的全场总冠军。以前的广亚杯我们只有选那个大专先生，就是广亚大专先生，也就是传统健美组的全场总冠军。我今年包含了那个古典、传统、健体，还有女子比基尼，我全部都选这四个项目的那个
全场总冠军。
那隔天的公开组，我连女子健体都选全场总冠军，所以隔天会产生五个全场总冠军。
太棒了！
那我先预告一下，那个广亚那边的话是比以前的奖金至少是持平，那还是会有这个包含秋哥赞助的
奖品。对对对。
那隔天的话，更多秋哥赞助的奖品依然存在，全场总冠军依然是有的。那再来的话，我们的奖金会提高到大家觉得一定会想要来争夺这个程度。那再来的话，另外还会有 InBody 赞助这个全场总冠军五个项目全场总冠军家用版一台。
InBody 很贵呢。
InBody 家用版一台。
哇塞，太棒了，我也想要这个哦。那我也来准备来比一下。
来求哥来参加我们的公开
总冠军。
我们从男子健体开始，至少先不用练。
赞。OK， 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单集也会跟 Rock 继续聊更多有关健美的分类。这个单集相信大家已经对 Rock 跟秋哥的这个故事的渊源，想不到他跟豪哥也认识，其实我应该一起找豪哥来聊了。
我们之后可以啊，因为我们切了这些单元之后，其实总会有机会找豪哥出现的。
其实本来就有安排要找豪哥，只是
我刚有看到白板上有写，
你有看到是被发现这个秘密了。对对对，没错，我们其实未来也会在健美讲堂超展开之后呢，也会邀请到最棒的豪哥，还有很多很多，不管在我们 Podcast 上面聊，或者是在我们的影片上面聊。哇，那今天时间差不多，大家 stay tuned， 我们下一集再跟 Rock 聊更多健美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就下一见喽，
拜拜
拜拜。
Bye bye。
in the evening. I haven't left my room, but the truth is, if I'm honest, I feel stuck here in the middle. Am I one of those crazy people? Should I stay here or should I let go? Change is gonna find me. You don't have to remind me. I'm doing nothing at all. I'm ruminating on a blank wall. But I feel stuck here. Feel stuck here.